第十六集，眼前最能够轻易改善他们处境的当然就是搬家。比起现在这间当年由格里高尔所找的公寓，他们想换一间小一点便宜一点的，但位置要更方便，整体说来要更实用。他们一边聊着，萨姆沙夫妇看着越来越活泼的女儿，几乎同时发现这段时间以来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丰满的少女。尽管种种辛苦烦恼让他脸色苍白，他们沉默下来，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个眼神，想着该替他找个如意郎君了。车子抵达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时，女儿头一个跳起来，伸展她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仿佛认可了他们的崭新梦想和一片好意。坐困愁城的纤细灵魂，悲凉笔触背后的大师身影，卡夫卡之城余烟诞生，有一双犹太血统深邃眼眸，眼里仿佛萦绕着一抹挥之不去的哀愁。被誉为存在主义代表作家并为现代主义文学奠基的卡夫卡，生于当时为奥匈帝国属地，现今为捷克首都的布拉格。父亲赫曼·卡夫卡是犹太商人，母亲朱莉·勒韦是酒商之女。卡夫卡为家中长子，下有五个弟妹，两个弟弟皆在婴儿时期即夭折，三个妹妹则于日后死于纳粹集中营。卡夫卡几乎一生与父母同住，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布拉格城内，先后就读位于曼斯纳街的德语男子小学、旧城区的艾利斯特德语中学以及俗称布拉格大学的卡尔·费迪南特大学，最终也病逝于布拉格。布拉格与卡夫卡的一生及其作品密不可分。捷克史学家强尼斯·厄西迪曾说，卡夫卡即布拉格，布拉格即卡夫卡。就连布拉格最微小的元素在卡夫卡作品中亦随处可见。先认为卡夫卡长篇小说《城堡》之中那座神秘的城堡原型正是布拉格城堡。从位于旧城区的卡夫卡故居，著名的黄金巷22号蓝色小屋，以卡夫卡为名的书店，到25年开幕的卡夫卡博物馆，从公交车站看板、 T 恤、咖啡杯、购物袋、人偶到街头涂鸦，时至今日，卡夫卡的身影在布拉格城内无处不在，布拉格更被冠上卡夫卡之城的称号，俨然成为书迷一睹大师风采必访之地。来自父亲的终生阴影。卡夫卡的父亲赫曼·卡夫卡为屠夫之子，清寒的家境、困苦的成长历程造就了他坚毅、果敢而强势的铁汉性格。企图心旺盛的他于14岁离家，19岁加入军队，30岁后创业开了一家装饰用品专卖店，胼手至足，白手成家，让妻儿得以过上中产阶级小康生活。在卡夫卡眼中，父亲不只是强人，甚至是暴君。36岁时的卡夫卡洋洋洒洒写了50余页给父亲的信，开宗明义便说父亲在他心中种下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无法以理性排解的恐惧。信中提及卡夫卡关于父亲最鲜明的一次童年回忆，是某天夜里卡夫卡吵着要水喝，父亲难忍他的吵闹，遂将他从床上拖下来关在家门外。卡夫卡从此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将所有情感与情绪压抑在心。给父亲的信文中也描述到，一路苦过来的父亲常指责卡夫卡衣食无余、养尊处优，这在卡夫卡内心造成沉重而难以为外人道的罪恶感。父亲的想法总是对的，举凡与父亲想法不同的意见一律是错误的、疯狂的、不正常的。在这样的父亲面前，以纤细敏感、害羞内向、优柔寡断形容自己的卡夫卡一发抬不起头。尽管在校成绩优异，而后更拥有法学博士的傲人学历，学生时期的卡夫卡时时担忧考试有不及格之余，成年后的卡夫卡又恒常厌弃自己。日后给父亲的信不只成为卡夫卡迷解读大师人格或为大师作传的依据，也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文本，乃至于成为欧洲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封自传色彩浓厚的家书。在真实人生中，父亲给卡夫卡的人格与一生蒙上阴影。 在创作上，从《变形记》这对变成一只虫的儿子不闻不问甚至急于除之而后快的父亲，到《判决》中破口大骂要儿子去投河的父亲，从《审判》之迫害受害者的父亲，到《城堡》对苦苦哀求仍无动于衷的父亲，卡夫卡笔下的父亲形象从来不是父爱的化身。矛盾的是，无论是企图通过旅行或婚姻离家，卡夫卡终究无法脱离父母而独自生活，总是又回到位于布拉格的家中，乃至于到溘然长逝后都还与父母葬在一起。半生之交马克思、布洛德及颠沛流离的手稿，卡夫卡生前仅发表过少数中短篇作品。他不认为写作是一种天赋，反而认为他仿佛不得不写的写作需求是一种诅咒，也厌恶自己对通过写作获得掌声的渴望，对自己的作品又常怀否定与疑虑。如今卡夫卡之名得以广为流传，甚至跃升为一代文学宗师，全赖半生之交马克思·布洛德。1902年，共同就读于卡尔·费迪南特大学的卡夫卡与布洛德因一场演讲结识，此后在文学和人生的道路上成为相伴终生的挚友。卡夫卡时常造访布洛德父母家，更在那儿认识了日后的女友与第一任未婚妻菲利斯·鲍尔。菲利斯是布洛德的远房姻戚，与卡夫卡两度订婚皆未成婚。不同于卡夫卡，布洛德于24岁时便出版首部小说《奈比吉城堡》，在柏林文学圈广受推崇，被誉为表现主义的杰作，使他在当时的德语文坛成为知名人物。1948年更荣获为表扬希伯来文学杰出作品而设的表列克文学奖，生前共出版有20余部著作。